今天的经文就有一节，是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那么这节圣经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大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也就是说，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角落都要爱我们的神，当然包括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要讲一下我们在职场怎么样来侍奉我们的上帝。我在多年前，喜林和我到国内去参加一个退休会，这个退休会比较特别，所有参加的都是企业的老总，都是在职场上面非常有成就的这些弟兄姐妹们。那么这个退休会有一个主题，他用英文跟中文写在一起，英文呢叫做 Business is not for mission, Business is mission, 翻成中文，专业不是为了侍奉，专业就是侍奉。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主题呢？因为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认为我在世上的职业是我自己的选择，那么我赚了钱，然后呢我在我赚钱的一部分奉献给教会，教会呢就能够有钱去做这个福音的工作。所以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在职场上面的工作是跟教会没有直接关系的，是跟我们的信仰也没有直接关系的。这样的基督徒是大部分的基督徒，所以在这个退休会上面，他希望我们能够改变这样的观念我们的工作，我们在职场上面的工作，应该是我们侍奉上帝的一部分，是上帝的呼召。那么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神这样呼召我们在职场上面侍奉他。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约瑟，这个约瑟他大家知道他有一个很坎坷的童年，他小时候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在埃及当奴隶，那么后来呢居然被关起来坐大牢，但是很奇妙的，上帝却让他一夜之间从阶下囚变成了埃及的宰相这个从来没有人这样子有这样的经历那么他当埃及的宰相做得非常好多年之后，他的哥哥们因为在迦南地没有粮食，所以呢就跑到埃及来买粮食，结果没有想到那个高高在上坐在那里的穿着埃及人的衣服的居然就是他的弟弟，因为已经多年他们不认识，那后来兄弟相认，场面非常感人，这个不是今天要讲的。就在他们相认的时候，约瑟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就是上帝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诸位知道埃及的王叫做法老，所以在法老王底下做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这是一个职业，是一个 profession, 是一个专业的工作，跟我们今天的工作不一样。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大概没有哪个做宰相的吧，大概没有对我们的教会里面很多做工程师的还有做这个做在学校教书的等等等等不管你在事业上面做什么工作这个应该都是像约瑟一样，他说他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所以约瑟很清楚的知道他在世上的工作，做埃及的宰相这个工作是上帝要他做的这就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上帝的呼召，他回应上帝的呼召，上帝给他这个机会，结果呢他也做了非常的杰出的一个宰相。也因为这是上帝给他的呼召，所以上帝没有告诉他要退休的时候他就不敢退休其实他年纪很大的时候他完全可以告老还乡对不对？因为迦南地不是很远其实约瑟你看这个创世纪的时候，约瑟曾经这个当中曾经回过迦南一次去葬他的父亲他父亲去世了他就把他父亲的遗骸能够送回迦南地，在那里葬，所以他地方不远的但是呢因为上帝没有告诉他要退休，他就不敢退休，他一直做到他死在埃及的宰相的任上，只不过是他告诉他的后人说，是你们将来回埃及的回迦南的时候不要忘记把我的骨头带回去 因为他还是念旧的哈，还是思念他的老家。好，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在世上的工作应该是上帝的呼召啊。所以我们在世上工作，它有它的神圣性。那我把它这种叫做双职侍奉。那么除了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以外，我们在职场上面，当然今天没有时间讲家庭，家庭也是在我们的侍奉啊，我们应该是三块都应该是侍奉上帝的。那么所以我们的专业工作应该是我们侍奉的一部分。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务必敬业啊，我们工作在工作场合上面千万不能够浑水摸鱼、偷鸡摸狗，这种事情是上帝不喜悦的。我们中国教会啊，常常有一种这个不对的观念，就是我只有在教会里面侍奉上帝才是神圣的，才是上帝所喜悦的。我在工作场合做什么工作啊，那就不重要了。我多年前我们在西安做短宣的时候那一天礼拜五晚上我要讲道，为了要早一点准备，所以五点钟我就到教会去了啊，我跟喜林两个一起去了。对，就我们就看见一位弟兄已经在教会。我知道这位弟兄他骑个脚踏车从他的工作的单位到教会来一个小时。我说弟兄啊，你今天下午不上班是吧？他说今天下午还是要上班的，不过像我们这种单位啊，下午三点钟小猫两三只大家都跑光了，那我一想呢，我就还是到教会里面去侍奉神，讨神的喜悦啊。我就跟这位弟兄说，我说弟兄啊，我看你这种想法大概是不对的啊，我们做工作应该是上帝的呼召，该做到五点钟的就应该做到五点钟啊。他五点钟再来那就堵车啊，那就很难了。对，我说没有办法，堵车也是要做到五点钟啊，所以这要敬业很重要啊。对，因为我们的工作是上帝呼召的。那么也跟我们选择职业有关系啊。我们一般人今天选择职业不外乎三个原则啊，钱多事少离家近，包括不堵车哈，对不对啊？对，这是我们选择工作的三个条件，对不对？但是你如果发现这个工作是上帝呼召你做的话，那钱少事多离家远或者堵车也要去做啊。这问题就是说，是不是神呼召你去做的？这点非常要紧。所以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都应该是为上帝而做的，为上帝而活的啊。所以我们每一次要换工作，还有什么时候这种工作的时候，都应该寻求神的旨意的啊。好，那么在职场当中应该成为神的见证啊。所以第一个件事情是不应该隐瞒你自己的信仰啊。我知道这是跟世界的教导是相反的啊。今天在美国的教导是什么？说你的个人的信仰啊是你的隐私啊，所以呢在工作的场合不宜讲你的信仰。对，那么请问假如人家不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怎么在你的工作场合为主做见证呢？怎么能够荣耀他的名字呢？所以你应该是不应该不要隐瞒自己的信仰。当然我也不是说你要敲锣打鼓说哎呀我是个基督徒不需要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方法能够不着痕迹的告诉人家你是基督徒，那就是你明天上班的时候人家都会问你How was your weekend? 就是你的周末过得怎么样，对不对？这是一个客套话，对不对？然后你跟他讲哎呀我昨天听到我们教会长老讲了一个非常好的道you go to church 你是教会的对的，我是一个基督徒不着痕迹的就告诉人家你是一个基督徒对，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11年前搬到北卡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次在之前我来做这个面试，那么面试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系里面的所有的教授们都在一个小房间里面，我们问我很多的问题那么其中有一个教授就问了，他说你如果离开匹兹堡你最舍不得的是什么？因为我想他们大概希望我回答的是我在匹兹堡大学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心，这研究中心呢还做得相当不错如果离开的话我一定舍不得，对不对？但是我想了一下，我说 My church，我说是我在匹兹堡的教会church，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 church 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我不但告诉他，我说我不但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 然后再加一句，我说 It's the kind that voted for Bush 啊。那么小布什总统啊，对，我不但是福音派的基督徒，我是投票投给小布什总统的基督徒。你知道这个小布什总统啊，在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当中啊，他的口碑不是很好啊，大家认为这个人愚蠢啊，这个人反科学等等等等啊，对他的这个印象不好。我心想，我如果因为这样子他就不给我这个工作的话，哈利路亚，感谢主，我本来不想来了啊。等一下再告诉各位啊，为什么会到北卡来。这个我们是挣扎了很久很久，真的是不愿意来的啊。那么所以不应该隐瞒自己的信仰啊，这是我的机会，我告诉大家，不告诉人他我是一个基督徒啊。后来大家知道我不但是一个基督徒，我还是个传道人啊。所以我信里面的每一个同事大家都知道啊。那么好了，这个弄完了以后呢，我正在收拾我的东西要离开这个房间啊。忽然间我们戏里面那个时候有一位老太太啊，对，她跑到我旁边，她说 I'm a Christian too 那小声讲，她说我也是一个基督徒啊。对，我心想这有什么好保密的哈，对，好像很丢脸的样子。所以我们不应该隐瞒自己的信仰啊。那么而且你有机会就为主做见证啊，当然不是说你随便拉人就在拉人家做见证哈，这个要做见证要看时间对不对啊，时间不对的话做见证反而得到很大的反效果啊。对，那么我跟各位举个例子，我那个时候当系主任的时候，常常要开这个院务会议哈，有一次开院务会议，我们院长来了，我的副院长来了啊，然后还有我来了，我们三个人，我们在那里等等别人来啊。我的院长知道我是一个传道人，他就问 Leaf， 我的英文名叫 Leaf 啊，他说你上个礼拜天讲到了吗？我说我讲了。 What did you preach？ 他说你讲什么？我一看有三分钟的时间可以跟他讲篇道。对，我们这个院长啊，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所谓叫文化基督徒啊，不是一个这个真正的基督徒啊。那么所以我跟他讲，我说我讲的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啊，就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那个妇人，人家带他到耶稣的面前，请问到底是应该用摩西的律法用石头把他打死，还是放了他？因为这是两难的问题啊。如果把石头打死的话，那么请问神的慈爱在哪里？如果放他一马的话，请问神的公义在哪里？所以这个两边回答都不对啊，所以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对，当我一讲到这个说是新婴的妇人呢，把他带到这个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啊，然后问耶稣到底应该用不用把他石头打死，我就看到我这个院长的脸色啊，我知道他晓得这个故事，因为他从小是上主日学的啊。美国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对，所以就从小上主日学，但长大以后就不去了啊。所以我知道他晓得这个事情。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就不需要再花时间讲这篇这个道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吗？上帝也没有定他的罪，而且最后跟他讲，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没有，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说这句话包括了上帝的两个属性啊，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属性。第一件事情说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这个代表什么？上帝的慈爱。然后下面一句话说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是代表上帝的公义，懂吗？所以这句话里面把上帝的这两个属性都讲清楚。然后我下面再讲，我说其实这个故事没有完啊。这件事情发生过了以后，差不多两年以后，耶稣基督亲身带着这个女人的罪上了十字架，替她付了罪的代价。哇，我看到我的这个院长一震，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想过这样的事情。我相信神的话语在这个时候真一下给他扎了一针。我不知道他后来情形怎么样，我不知道，这不是我的责任啊。我是有机会的时候把神的话语告诉他啊，这是我们的责任啊。 OK， 好，然后你要关心周边的人啊。你假如人家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你有机会的时候做给主做见证，然后你又关心周边的人，把耶稣的爱能够赐给你周边的人，这个组合啊，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啊，这个传福音的机会啊，我觉得非常好。我有一次 我系里面有一个印度的学生，他不是我的学生了，他是另外一个老师的学生。对，他说，华老师，我知道你是一个传道人啊，我有些事情可不可以来见你？我说行啊，你来见我啊。他来看我的时候，他就说啊，我想回去了，他不想读下去了。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第一，他说我的实验最近碰了很多的困难，然后我太太、儿子都生病啊，然后在这边呢，我被煎熬得很厉害，我想就算了，就不要读了，就回去了。对，那我赶快就用圣经的话来劝他哈，我说要坚强哈。那么，然后我说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苦难呢，归根结底的都是因为亚当跟夏娃当初在伊甸园里面犯罪。对，我说假如亚当跟夏娃没有犯罪的话，我们今天仍然都活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里面是没有苦难的啊，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苦难，因为我们的罪啊。然后他眼睛睁得很大，我说圣经上面的罪不是光是我们杀人放火，对，我们心里面嫉妒别人啊，我们心里面这个骄傲等等等，这都是罪啊啊。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大哥晃了，他说黄老师，我的确是一个罪人啊。我说感谢主，我说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的话，我希望你能够到教会去啊。我没有请他们到我们的英文堂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英文堂不大合适哈。今天的话我就会请他来了。对，我就给他介绍一个这边的美国教会啊。长话短说，他过了两年以后他毕业了。我们每一年在这个就是在五月的时候，就是他们要毕业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我们系里面表现的最好的一位这个学生，然后发一个奖品给他啊。对，那一年他就拿到奖品啊，所以他非常的高兴啊。然后他后来跟我说，他说老师，我已经找到工作了啊，他要上到一个公司里去工作。他说更要谢谢你的，他就是因为你告诉我要去那个教会，我们全家都信耶稣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啊，高高兴兴的啊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了啊。各位弟兄姐妹们，真的是你如果关心别人的话哈，真的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啊带人家信耶稣的。好，那么这个专业跟侍奉啊要一起来做的时候，当然有些难处。双职侍奉是有难处的。最大的难处是什么？第一，我们在专业上面呢受到世界的冲击，因为世界告诉我们你应该削尖的头往前钻啊，而且最好是怎么样？最好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面往前走。为什么？因为你不但往上面走了，而且把人家踩下去了。对，这个是世界的给我们的教训啊。对，而且成功的诱惑非常的大啊。我在台湾的时候啊，我记得第三名还是有奖品啊，只不过少一点。那第二名也有奖品，比第三名多一点。那么到第一名呢也有奖品，比第二名多一点。在这里不是这样的，在这里往往都是这个所有的奖品全部给第一名去了啊，第二名第三名要么就没奖品，要么奖品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象征性的啊。所以他特别对这个第一名呢特别的重视。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大家削尖的头往前钻啊，希望都能够拿到第一名啊。这个当然就压力很大很大啊，所以就苦干加班，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啊。这个我在加州的时候有次碰到那个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他说啊，哎呀，我是啊，这是啊要干两个工作才行。我以为他说两个工作是他的自己的工作加上教会里面的侍奉，他说不是，他说我在某某某某公司里面工作哈，我已经不记得，好像是 Google 啊，谷歌公司啊工作。但是我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呢，我却要去卖房子，当房地产经纪人呢啊，其实他有两个工作。哇，我后来发现在加州这样子工作的人很多，就基本上没有休息的啊，一直在那苦干工作啊。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啊。然后在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话，你就会受到你使命的催逼啊，你知道在教会里面要侍奉的啊，教会里面不侍奉这是不对的啊，所以就变成了没有时间了。所以最后呢牺牲了家庭。哎呀，这个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在硅谷啊，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这里一样有啊。对，那么我有一次我到这个这边的 RCCC 啊，就是那个 Rally 的教会啊，我刚到北卡来的时候，那个时候 Rally 的教会每半年请我去讲一次道啊， 最近已经没有了，他们已经有牧师了啊。那个时候他们自己中文堂没有牧师的时候，他请我去讲道。那么有一次我在那边就讲到这个题目哈，讲完了以后，有一位他一开口我就知道他是香港来的这么一个姐妹哈，他就说，他说哎呀黄老师，今天这篇道我的丈夫实在应该听的啊，但是因为他是粤语堂的执事，所以他到粤语堂去崇拜去了，所以他没听到啊。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我在家里面带着孩子非常辛苦，他每天呢工作都是工作到七八点才下班，然后下班以后呢就直接到教会去了，因为教会有祷告会啊，教会有什么这个执事会啊，什么这个会啊，啊他都跑去那里去啊。我在家里面奶瓶尿布啊非常的辛苦都没有办法啊。我说这样子，我说你中午吃饭的时候你请他来啊，结果果然就来了。这是一个年轻人哈，对，长得蛮帅的。对，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啊，先跳过去哈。我说你在教会当执事，很抱歉哈，我说弟兄啊，你没有资格当执事啊。为什么？因为这是圣经的话。我就让他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四节到第五节，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虽然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特别是讲到这是当长老的条件，但是当执事在教会里面做这种重要的服事是一样的啊，原则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提名当执事当长老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家里面如果没有搞对的话，没有资格在教会里面服事的啊，这是上帝讲得很清楚啊。所以家的重要性是超过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的啊。所以说你实在是没有办法两全啊，你工作虽然压力很大，然后剩下的时间你应该摆在家里面的，对不对？你不应该把时间花在教会里，懂吗？所以我每次讲这个的时候，我都要向教会里面的牧师啊来道歉。我们教会现在没牧师哈，所以不需要道歉哈。对，因为很多的教会的牧师就巴不得他的会友啊能够花时间在教会服事，教会没有人服事了啊，这是错误的。教会里面不差你这样的服事，你这种没有把家管好就在教会里面服事的这种服事，这种是靠血气的服事，不是生命的服事。我们神的国度里面，神的教会不差你这样的服事。各位弟兄姐妹听到哈，家里面的重要性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现在回头，那么怎么样子能够保持一个平衡呢？啊，不牺牲自己的家庭，也不牺牲你工作，很重要的就是讲究效率哈。所以就像那个房地产经纪人啊，告诉你啊，说是 location, location and location, 是吧啊？就是你的房子的价值啊，就完全在乎你是什么地点，地点，地点。啊，我说我们做双职服事人呢，跟那个一样，最重要的就是效率，效率，效率啊。那么我们家在我们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家庭教会，家庭会议哈。那么后来我们就决定，我们家不看电视，我们家有电视机啊，但是我们不看电视。对，有人觉得很奇怪，电视都不看，那怎么行？我们发现这个那个时候电视节目就已经是很多的这个垃圾啊。今天就垃圾的更厉害了。对，我很少看电视，有的时候偶尔看一下的时候，发现现在的电视节目里面很多很多都是崇尚这些同性恋啊什么，或者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全部都进到这种媒体里面来啊。对，那么不看也罢啊。然后呢，不流连网络啊，这个现在很多人花很多的时间在网络上面，现在又多一个东西叫微信了。哎呀，这些东西都是会不陆续不断的出来，占用我很多的时间啊！你如果不花很多时间在上面，我不是说你不应该用微信，也不是说你不应该用网络，但是你不应该花很多的时间在上面啊！你必须要有节制啊！对，你然后有计划的使用你的时间啊，你会发现你时间就很多了，很充裕啊！对，我自从这样子以后，我就发现我有很多时间准备讲道了啊！所以当然了。今天这个什么电视节目是什么什么哪个节目非常红的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从来不看的啊。好像人就说，哎呀，你跟这个世界脱节。我说我跟这样的世界脱节，哈利路亚，感谢主。 还有要避免长处啊、这个发挥你的长处，避免你的短处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能够增长你的这个效率的哈。我那个时候到北卡来是要当系主任，我就跟我的院长讲，我说啊，我这个人没有行政的才能，所以必须要找一个很好的助理哈。对，那么我希望你呢，把我这个助理的职位把它提高，工资高一点，可以雇一个好一点的人来当我的助理。而我的这个院长就非常的这个为难哈，因为我们一个院里面有五个系，假如我这个系提高了，其他四个系都要提高的，对不对？这很为难。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如果不答应这个话，我就不来了。哦，所以他后来就答应了。那我果然就雇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助理哈，他也是一个博士哈。那么这个助理把系里面的工作做得整整井井有条，那么这个系里面有多少的钱呢、啊？我从来不知道的啊，这个都要去问他啊。啊，久而久之，我们系里面的教授知道，真正的系主任是他，不是我啊，因为我是一问三不知的啊。那我干什么呢？我就抓很重要的东西，好比如说我们的系那个是需要去雇这个请别的教授啊到我们系里面来啊，这种事情是我亲自抓的。啊，还有我们要有教学的改革，这种事情我也抓啊。至于这个我们系里面有没有一个钱去买一个什么印刷机啊什么等等，这些事儿你就不要管了啊，由这个助理去管啊。而且我看那个报表啊，一看看得我头昏眼花，到今天为止也是一样啊，从来看不懂那个报表啊。对，所以感谢上帝让我能够把我的工作把我的精力摆在我的长处的地方。好了，这个过了两年以后，有一次开院务会的时候，我的院长就公开的表扬我，他说这个 Leaf 这个 business model is good。 我心想，我说你两年前你还在那里犹疑呢，到底要不要我把这个职位提高哈。对，他现在知道了啊，这个是应该对的方法啊。对，好，那么家庭责任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再讲一次啊，这个家庭的应该要考虑的事情是大，绝对是超过你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同样的也是 RCCC 这 Rudy 的教会，我有一次到那里去讲道，人家跟我介绍，哎呀，这位是加州来的一位弟兄啊，刚刚啊搬到这边来，这边的 GSK 啊，就是这边的那个葛兰素那个公司啊工作，他也是搞药的。对，那我就说啊，你现在都安定了吗？啊，房子都买了吗？他说我没有买房子，我这里租了。我说为什么不买呢？我说这边的房子很便宜啊，比加州要便宜多了。对，他说因为我的家没有搬过来。啊？为什么你家不搬过来？他说我太太在那里有工作。啊，我说你怎么过来呢？因为 GSK 给我一个很好的工作一个职位啊，所以我就过来了。我说弟兄啊，圣经上面的教导告诉我们，若不是为了祷告的缘故，夫妻暂时的分房，以后仍要同房，免得受魔鬼的试探。这是圣经的教导。我说分房都不可以，长时间分居吗？这位弟兄脸都白掉了，因为他不知道。你知道这是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相反的，我们中国人常常夫妻两地分居，而且觉得这是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不应该这样做的啊。我知道我们教会现在有好多好多的家庭就是这个样子啊，夫妻在两个不一样的地方的工作啊，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问题。好，那么后来我再过了半年，我再到 RCCC 去的时候，我就特别问了，我说那位李弟兄在哪里？哦，他回加州去了。人家跟我讲，他说他觉得祷告以后觉得不适当，所以呢他就回到加州他原来的公司，还好他那公司的职位还留在那里，还没有雇别人哈，所以他又回去了。对，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听我讲到绝对妨害你的事业发展，但是上帝喜悦，讨神的喜悦啊，因为家庭实在是重要，我再强调一遍啊，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么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里面，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各位弟兄姐妹，这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我们如果走在上帝的 路径当中的话，上帝会祝福我们的事业，上帝祝福这个约瑟的事业嘛，对不对？他当然祝福我们的事业啊。 所以这个我们的信仰应该对我们的专业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啊。我37岁才信耶稣啊，人生都过一半了，所以我常常那个时候常常有一个祷告，就说主啊，你是不是要让我不要当教授了啊，去读神学院，下半生呢服侍你。对，但是我知道要走这种专职侍奉的道路，一定要很清楚的呼召啊。啊，我的这个呼召啊，这种感动不能说呼召吧，哈、啊，对，有时候很强。那什么时候很强呢？就是要写 grant。哎呀，我说主啊，你就呼召我吧，你呼召我，我就不要写这个东西了。对啊，当然我后来知道这个是什么，这是逃避啊，这不是叫做感动啊，对，啊，所以我始终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那么后有一次我们教会祷告会。那么我就跟大家讲，我说可不可以为我这个挣扎啊祷告。那么当时有一位弟兄刚刚从别的地方搬家搬到那里，我们不大熟，他问我，黄弟兄，你在这里做什么工作的？我说在这里大学教书啊。你是个教授吗？我说是的。他说你知道吗，你当大学教授也可能是上帝对你一生的呼召。嚯，我那时候一个新基督徒，我不清楚啊，我心里想我在世上做什么工作，养家糊口就完了嘛，对不对？上帝还关心了，他说关心哦，上帝关心我们的每一个角落。哎呀，让我恍然大悟，我就开始祷告，是不是上帝要我当一辈子的教授啊？后来越来越清楚，我后来就不再去考虑说是去当全世界的传道人，我知道我这一辈子就是当教授的，做一个双职侍奉的这样的传道人啊。一旦没有后顾之忧啊，就是说我已经知道上帝要让我做这个时候啊，我特别影响我的研究的工作。我以前研究工作什么，什么地方有钱啊，我就做那样的研究工作，追着钱跑的啊。后来我一想，我说上帝呼召我做教授的工作，做研究的工作，是为研究而做的，不是为钱而做的。拿 grant 拿钱应该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啊。我一旦想通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不管了啊。有些这种新的这种念头，要做一个新的 project 啊的时候，我就不再犹疑。以前非常犹疑的，哎呀，这个东西好像也拿不到钱啊，没什么地方说要给这样的钱，那我就不管了，我就做。做出来了以后，发表了论文以后，哎，我跟人家讲，我说我们做研究有两种做法，一种呢是叫做纽约马拉松的做法，每一年都有纽约的马拉松。你如果那个看那个电视播导的时候，你就看到几万个人呢、啊、过那个 Brooklyn Bridge， 就是那个布鲁克林的那个桥啊，哇，我前面挤啊，大家跑半天，到最后只有一个人拿奖品，对，就第一名，对，我这是累得不得了，对。那么另外一种呢做法是什么？叫做导游的做法啊。你到一个风景名胜区的时候，一个bus 来了以后，上面下来一大堆的这个游客，大家照相啊等等等等。好，时间到的时候，你看那个导游把那旗子一举或者哨子一吹，哦，大家全部都来了，上车走掉了。做研究工作要做导游式的研究工作哦。自从那时候我知道以后，我一向是做研究工作，是做导游式的研究工作。我默默的做，不跟着时髦去走哈。对，然后呢，我做到一个程度，发表一篇论文，一下子这旗子就拉起来了。旗子一拉起来，人家就跟着我来了啊。对，所以说我都是这样做研究工作。所以人家说，黄老师，你这个又要教会里面要侍奉，然后又要讲道，然后又要做研究工作，你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啊？我说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在我工作上面，我只做举旗子的这工作而已啊，所以不需要花很多时间，不需要很多的这个花时间在实验室里面啊。那么胆子也大了啊，敢做这种人家没有做过的这种研究的课题啊，这个非常重要。你知道做研究工作最怕的就是跟人家的屁股后面去走嘛，对不对？你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走，就算做出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你要创新嘛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OK， 好，可以有事业的野心吗？如果是神呼召你的侍奉，现在他要你负更大的责任，当然可以。但是如果是你为了你自己的 虚荣心啊，满足你自己虚荣心的话，你就请你三思而行，因为你爬得越高，你摔下来越惨啊。很重要的，你必须要问你自己，我做这个工作是为了什么？是神给我的呼召吗？你假如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祷告的话，我真的希望你今天回家以后就好好的祷告，你是不是上帝呼召你做现在的工作啊？好，姐妹的侍奉啊，我通常到一个教会里面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就会说，我说这个大概是我最后一次到这个教会来讲道，对，因为姐妹们都很恨我，对，为什么？姐妹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在你的整个生命当中的服侍，绝对是家庭第一啊！我翻遍圣经，没有找到一个什么女强人啊，没有。那个箴言的最后一章上面讲到才德的妇人，她也做买卖啊，对不对？她也卖她的布匹啊，对不对？那是什么？那是因为她在家里面，她纺织布织布，然后满足她家人的需要，还有多她才去卖的，对不对？所以她的 business 就是她的这个做的这个买卖的工作，是因为已经满足了家庭的需要以后她才做的。所以姐妹们可不可以有事业？可以的，但是必须要在家庭第一，满足家庭的这个要求，这种情况之下才应该有你自己的事业。假如两个不能够两全的时候，应该放弃你的事业，放弃你的工作，好好侍奉你的家庭，这是绝对是圣经的教训啊！这是不是我也在我们教会最后一次讲到了？不管怎么样，我还要讲啊，对，这是绝对合圣经的啊，圣经告诉我们这样子。好，讲到换工作，今天的这个职场上面常常换工作的，对，因为你不换工作的话，你没办法升迁了，对，能不能换工作呢？可以换工作，但是你必须要寻求，仔细的寻求神的旨意啊。我11年前到这里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心不甘情不愿到这里来的，说句老实话，绝对不是为了这个教会来的。我虽然一来就参加这个教会，原因是因为我没有来之前，我曾经在这个教会里面讲过4次道啊，所以我已经对这个教会很熟悉，对，所以我一到搬到这里来，我就参加这个教会，理所当然的，对不对？但是我绝对不是因为这个教会才来的啊。当初我们在匹兹堡的教会，那是一个学生教会啊，对。那么我们从零开始啊，到了我们要走的时候，那个教会里面一半的弟兄姐妹都是我们带信主的啊，做门徒训练的，所以跟他们的这个关系非常的亲密啊。要离开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怎么会要离开呢？就在我们的教会差不多8年老的时候啊，开始稳定了，我们就发现我们已经不需要在第一线做着第一线的工作啊，第一线的工作已经有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来做啊，我们只需要做鼓励他们的工作啊。很奇妙的，我们夫妻两个人同时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就是上帝啊要带我们离开这个教会。他觉得很奇怪，当初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呀？是带一群弟兄姐妹到匹兹堡的南边再去成立一个教会。匹兹堡南边很多的华人没有教会，对，到今天还没有教会，对。结果后来发现不是，这不是神的旨意。我们正在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啊？我就接到2封信，一封信是北卡大学要我来这边当系主任，另外一封是到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就是南加州大学去。好，两个都是要我去当系主任的。对，以前我也收过这样的邀请，那我就是把它回绝掉就算了，很礼貌的回绝就没有了。但在这个当头，我觉得很奇怪，我就跟喜林讲，我说难道上帝要我们离开匹兹堡吗？因为我们当初的想法只是离开这个教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职堂而已，难道要整个要离开，连根拔起来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啊？啊，我们就祷告，我说假如是上帝这样的旨意的话，我可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就拒绝。所以呢，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写我的整理我的简历啊，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然后呢应征这两个职位，因为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同时也开始求神能够很清楚的知道是不是要这样做。好，长话短说，两个地方都要我， 那我心想，我说如果实在要离开匹兹堡的话，就带我们到加州去好了啊，那边这个天气也好，然后呢退休以后不需要再换地方了哈，对，然后那边餐馆也很好哈，对。那南加大而且给我的这个工资很高哈，对，那比这个北卡要高多了。那么我心想，我说南加大好像那个 offer 相当不错，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大好，就是找我去的那个院长啊也要退休了，所以他们同时间在找院长，也就是说我如果到那边去当系主任呢，我的老板，将来的老板是谁我不知道啊，这个是非常的这个心里面不安哈，对。那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假如到了我最后要做决定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将来的老板是谁的话，这个就不是你的旨意，这条路就把它关掉，对。然后那个南加大那个院长说，哎呀，没有啊，没事没事，我们这个先找的新院长他已经就要签字了，已经最后了，我们现在不能告诉你他是谁，但是他一签字我就告诉你了，对，应该没有问题，你赶快签字，因为他已经给我 offer 啊，对，他要我签字逼我啊。那后来我就做了这样祷告，跟求神一个印证，假如我非要做决定的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将来的院长是谁，这个门就关掉了。好了，就过了一个礼拜，他忽然间打了一个 email 告诉我，他说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就我们的那个院长的那个候选人呢、啊，他决定不来了。哎呀，我心里面接到看到这个 email 以后如释重负啊，对，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啊，神的这个带领非常的清楚，所以我就打了一个 email 告诉他我也不去了。所以就这样我就到北卡来了啊，不然的话不会到北卡来的啊，所以很清楚的是神的带领啊，到这里来。好了，然后呢这个到这边来的时候很挣扎啊，因为我实在是不希望离开匹兹堡。那么后来决定要来了，我就给我们的匹兹堡的院长定一个约会，我要去见他，因为我告诉他我要到北卡来了。他一听到北卡， What can I do to keep you here? 一说他要给我什么叫做 counter offer 啊，这个 counter offer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啊，对，我到今天为止也不晓得怎么翻译，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换工作的时候，你原来的老板加你的薪水，要给你一个很好的条件，希望你能够留在这里，这叫 counter offer, 对。那么我的匹兹堡的院长要给我 counter offer, 希望我留在那里，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已经经过很长时间的祷告啊，我们夫妻两个人都祷告过，现在很清楚上帝要带我们要到北卡去啊，所以请你不要麻烦哈，还给我 counter offer, 对。各位弟兄姐妹们，基督徒不应该求 counter offer, 你知道吗？因为你假如说是有一个职位你要想去的时候，是经过很多的祷告你才决定要去了，那么现在你的老板给你加点薪水，这个满足你一些这个其他的要求，你就不去了，请问你把上帝的旨意摆在哪里啊？所以根本就不要去求 counter offer 这种事情，这是世界的做法。各位弟兄姐妹，你听我讲到绝对妨害你的事业，但是神喜悦哈，对。还有你一定要考虑你家庭的责任哈，我再讲一次哈，不是说是因为那个地方的职位好你就把家摆在这边，人一个人跑去了，这是不对的，长时间的夫妻分家分离不好的。好，那么我个人呢对于这个事业的成功啊，曾经经历过六种不同的看法。第一个阶段，我认为人的努力啊就带来人的成功，那这是我在信主以前哈，对，就是要努力就行了。后来信了耶稣以后，我发现人的努力还不够，还加上神的祝福啊，对，才能够成功。再过一阵子以后，我发现神的祝福比人的努力重要，对。再过一阵子，我发现一切都是神的祝福。你想想看，我们人能够努力哈，也是神的祝福哦。只要你生下来你就是个白痴，你能努力吗？你有没有想过 能够生下来是不是白痴，由得你吗？所以一切都是神的祝福。那我在这个第四个阶段停留很长很长的时间，对，一直到11年前我们换工作的时候，挣扎挣扎，我们实在是没有任何的原因应该要离开匹兹堡啊。从人的角度来看，我在匹兹堡干得蛮好的，然后又是教会的长老，教会里面也非常兴旺，对，但是神就要我们到这里来，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到这里来干什么，不晓得，对，但是最后终于挣扎的结果，神的旨意加上人的顺服啊，变成人的成功。我这里实在是不敢讲我有多成功啊，但是呢，我现在11年过去以后，我发现上帝主要的带我们到这里来是在我专业上面的工作啊。3年前我得到我们这个学会，我们就是这个领域的学会啊，有最大的奖的时候，我领奖的时候他都要我做个报告嘛，对，我在报告结束的时候，我就跟大所有的在听众啊讲，我说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啊。这个通常在学术报告的时候你就不可以这样讲了啊，我说 who cares， 因为我是一个公开的基督徒，我想没有人这个会反对我这样说啊，对，感谢主，都是上帝的带领啊。但是我转念一想啊，假如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然后你人顺服的话，这种成功不是人的成功啊，是神的荣耀嘛，你想想看是不是。而且后来我发现啊，这个最大的成功啊是什么，是德瑞莎修女啊也讲过一次，她说上帝没有要我们成功，只要我们忠心啊。你打开圣经看看，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说我们哪个基督徒要成功的，只要我们忠心，对不对？所以记住啊，你可能没有，上帝没有给你那么多恩赐啊，你心里面很嫉妒那些啊很多恩赐在事业上面成功的那些人啊，心里面不舒服摆不平，对，但是你转念一想，你忠心了吗？你只要你忠心了，上帝给你那个只有2000两银子，你忠心了只能赚2000两银子，就跟那个5000两银子给5000两银子又去赚了5000两的人，最后面的那些这个奖励是一模一样的。上帝的对他的奖励是什么？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你知道吗，这个人呢、啊、要升官了、啊、为什么道理？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你说他要管更多的事情呢、啊，那不是要升官了吗？你在不多的钱上面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钱派你管理，你就发财了。你知道我找遍圣经了、啊、找不到有什么升官发财的 诀窍啊，就在这里，唯一的地方就是这里。这里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是上帝的管家，我们要交账的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也是我们侍奉上帝的一部分，也要交账的啊！你在不多的 grant 上面有忠心，我就把许多的 grant 派你管理啊！这是我们教授们最喜欢听到的事情。对，我常常在一个教会里面这样讲的时候，下面当教授的那些弟兄姐妹们，哇，就是笑得不得了。而且良善还在忠心前面哦。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有位弟兄送我到机场去，他说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回国创业。哎，我说你创什么业？他说做个什么东西。我说你有这个专利吗？他说这个技术上很一般啊，没有专利。我说那你靠什么？他说靠销售。哇，我知道在国内啊，卖个什么东西要靠销售的话，这要走后门啊，要送回扣啊，要送贿赂啊，要搞这些东西。我说是不是这样子啊？他说是啊，都是靠销售就是这样。我说弟兄啊，我们除了要忠心以外，更重要的事情要良善啊。只要你的在你拼你的事业当中走一条不良善的道路，不受上帝的喜悦啊。良善在于忠心的前面。各位弟兄姐妹们，愿上帝都祝福你们每一个人的事业，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主而做这个事业，而且不但是忠心还良善，好吗？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用你的自己的话来喂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的这些工作还有我们的专业不是突然的，乃是回应你的呼召，乃是要走在你的道路里面，不是随随便便的。在我们选择职业以及在我们在职业上面的表现，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你，因为我们将来要向你交账的。求主把你今天自己的对我们的教训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能够活出一个以你的话语为中心的，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主而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